才会有意义。如果他们没有兴趣，我们就不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得着那段经文了。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那是自说自话。所以必须留意这些经文对学生的吸引性。所以一个好的开始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开始包括了它能够使教师认识到学生在智力方面和属灵方面的程度怎么样，而且与他们在某个程度上建立良好的连接。当引导学生找出经文所提到的问题和做成这个问题的定义，并且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最少也要能够解决一部分。还有就是应该使学生思想自然的由那个问题转到经文上去。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引起兴趣的好方法包括下面几种：发出一个激发思想和与学生的经验有关的问题，讲出一个好故事，述说自己的经验，复述最近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讲出一句话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和提出一个实际而与学生有实在关系的问题。一般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现代的事情为开始，然后由它转到经文，但是不可以太多时间停留在你所用来吸引学生的问题上。而且这件事情必须与这一课的真理中心点或者主要的意识有直接的关系，否则你和学生呢就不能够自然地转到经文当中去了。一个有效而实在的学习方法就是讲出一个生活上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教师要说出某些情景，使学生问一问自己，我若遭遇到这样的情景，自己会怎么做呢？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在思想和感情上关联到一些他们应该关心的问题以及需要。这情景常有两种的可能性动作。一种动作就是人自然会做，也就是普通的人都会这样行的，除非他们依着较高尚的原则来生活。第二种动作呢，就是基督徒的动作。教师所述说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它必须是可能发生的事。它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假设的，但它必须跟学生的普通经验有关，而且要使学生自己下决心。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所教导的是一般男学生，课程内容说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拒绝吃皇帝所赐的食物，那么你就不宜用讨论这些希伯来的青年作为上课的开始，因为他们跟你今天所教导的这班男同学太不相近了。那什么样的讨论能够吸引这些学生呢？那么你可以这么说，有几位青年基督徒在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到外地去找工作，那么离开家庭，平常在家里呢，一家大小都是信主的，生活也蛮容易过。可是到外地做暑期工作的时候，接触了很多不信的人，那么在生活上他们就遇到一些挫折了。比方有很多不信的人，他们喝酒啦、跳舞啦，或者有一些不正当的娱乐。那么这个到外地工作的基督徒，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是完全拒绝呢，或者是跟那些人认同呢，或者是逢场作戏呢？透过这些实际生活的引导，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又帮助他们对现实的生活有所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那么提出一些话题，这样可以刺激他们去思想。这是最自然的学习和应用了。我们若尽量运用圣经来解决问题，就不可以忘记这一点。需要知道圣灵有启示的功能，圣灵可能借着圣经给我们许多特殊的启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以从圣经那里获得生活上很难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们不可以以此作为你研读圣经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常常愿意圣经本身向我们自己、向学生说话。很多时候，教师和学生心目中所关怀的问题是怎么样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忽略了圣经所讨论一些巨大的问题，比方罪恶了、赦免了、 救赎了，神的圣洁了，与神和好了，在恩典中长大，或者是永远的命运等等。其实这些才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你作为教师，你应该使你的学生对学习神所启示关乎生命和死亡一切的问题都感兴趣。既然你预备了一个真正能够学习的情景，使学生能自然地转到经文的研究上，那个时候你的工作就是引导学生借着研究经文去找寻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在准备教案的第四方面，就是计划在班里有目的地运用圣经。很多时候教师都会诉苦说，学生不带自己的圣经上课。我想这事发生的原因乃是他们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运用圣经。可能作为老师的他引用了很多的经文，但从来都没有要求学生自己去翻查一下圣经。所以教师必须认识到，最好在上课的时候常常要学生自己本身从圣经当中去研究去翻查。否则的话，学生只是坐在那里整堂课听老师讲，而自己从来都不用翻阅圣经的话，他当然觉得圣经带不带都没有关系。所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应该尽量使学生用自己的圣经跟着教师有智慧的引导去找寻生活问题的答案和解决。这就是有目的的运用圣经。我们这样做，学生一定会发现圣经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具有新鲜而又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慢慢的会喜欢翻查自己的那本圣经了。这是每个老师都应该尽量留意的。这是只有老师讲课学生不用翻圣经跟要学生参与查考圣经的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如果你期望学生能够上课带圣经，除了你经常鼓励之外，那么你实际的要他们自己去翻阅圣经是很重要的。还有教师必须把圣经的故事或经文的背景很生动地表明出来，以致他对他的学生有活泼的意义。他要使学生面对面看见一些事情或者事实，在圣经时代使人们感觉到神是把自己显示给他们的。这样教师就建立了一个合适学习的情景，以至于学生都能够学习神所启示的真理。假设某一个功课是关乎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上为祭的，那么教师要尽量以他的言语画出那个布景，以致学生们首先能够看到这个父亲和儿子在那个紧张的时刻里是什么样的情景，然后使自己跟那位父亲或那个儿子一同联系起来。教师必须重新建造那幅图画，使学生亲自进入到那个图画里，因此他们自己就会面对面看见那位亲自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曾有了交通的神。你引导某一位学生研究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帮他们自己找出那段经文对于自己的意义是怎么样。这种有目的的研究圣经，对自己对学生都是很有价值的，并且神借着他的话语就直接的与他们说话，也帮助了他们学会自己从圣经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而且学会让神借着他的书，也就是圣经，来向这些学生说话。我上面所说的，总括来说，就是当你每一周计划你的教案的时候，你必须经过祷告和思想，为学生编定研究圣经的内容，使学生跟着你的引导，真正的研究圣经。神为此而拣选你作为教师，神并不要你站起来把你的思想告诉这些学生，乃是要你和你的学生一同坐着研究圣经，帮助他们面对生活上实在的问题，在神的话语当中找着了他的答案和解决。让我们现在举个引导学生研究圣经的例子吧。假设经文是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5节，那么你可以告诉学生，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论到两个十字架， 但你并不可以告诉那些学生这两个十字架是谁的。你应该要请这些学生仔细地研究这段经文，目的是要他们自己找出和认出这两个十字架到底属于谁。经过不久的研究，学生可能会说明，第一个十字架是主耶稣自己的，第二个是门徒的。然后你可以继续问，这两个十字架有什么分别？他们有什么关系？当时耶稣能不能逃避十字架，而仍然做我们的救主？而可以请学生说说理由。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逃避自己的十字架，而依然作为耶稣的门徒呢？这也可以请学生发表一下他们自己的意见。当然，你会让学生有时间来思想，来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考验一下，然后继续向下面发出问题。你要小心地指导你的学生讨论，以使所讨论的跟功课的经文有关的经文都有密切的关系。你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学生跟着你的指导找寻答案，可能成为全部上课的方式。当然，你早已经定了这个程序，并且在你的教案里已经写下的程序是很明显的。这个教学方法保证了学生在学习功课的时候能够实在的参与，而不是从头到尾由老师一个人在那里讲解。在儿童的班级里要预备适合的活动，使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有份参与这一课的课程。儿童借着玩耍所学习的，强于他们一行一行的坐着在那里听老师说要信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原则并不否决其他教学方法，比方讲故事啦、讨论啦或问答都是可以的。这是每个老师自己在预备教案的时候需要去思想去面对的。你可以想想自己班上学生的情况，然后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来引导学生。当然了，成年人的活动在身体方面比较少一些，但是还有智力方面和属灵方面的活动，对不对？因此不论哪一个年龄，教师必须在他的教案里为学生准备一些创造性的活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对学生的吸引也很大。在预备教案的时候呢，你当然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使用的教学方法，然后从中选择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乃是你认为最合适于用在你自己班上的，而你不必因为书本怎么教你就一定要照着那个方式，因为书本只是一种一般性的。而真正好的教学方法是先经过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然后选择适合学生用的方式再去调整。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主日学老师在预备教案的时候多花些思想去了解学生的需要，这样子准备起来呢，你会发现效果更好，学生学习的情绪也会更加的高昂。那么有很多方式都可以作为上课的方式，比方问答了。为了要使学生参与活动，那么怎么样激发学生积极的参与呢？问答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可以用你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你计划要发出的问题提出给学生，但这些问题必须是激动思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或非很简单的。因为给学生经常的思想呢，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力更强。除了问答方式之外，讨论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讨论可以使学生更直接的参与整个教学的过程，这是讨论法的好处，那是由老师和学生一起的，提出对全班有意义而要求答复或解决的问题。那么问题提出之后，全班借着教师的指引交换意见和思想，向这个问题表示他们的反应。讨论法的短处呢，就是它可能会引导你所讨论的呢渐渐离题了，所以做老师的呢需要非常的警醒，当学生快要离题的时候呢，赶快把他们拉回到本来的正题上面，免得离了题跟你当初所预备的呢不符合了。另外就是需要注意自己在写教案的时候你要写下一些字句能够帮助你去引导学生讨论，免得在学生讨论的时候一离开了主题而你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拉回到正题上。但有的时候你们所讨论的会离开你的计划， 但产生的效果也很好，可能所得的效果比你事先所计划的更好呢。那么这种只是例外的情形，并不是常有的。所以啊，老师在预备用讨论法来教学的时候，自己一定要留心，要注意避免让学生离题。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讲故事，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获得学生参与的方法，就是请一位或者是几位学生讲故事。儿童很喜欢重复那些故事，那如果让他直接参与呢，他会觉得备受重视啦，而且他自己能够有很深刻的印象。不仅儿童适合用讲故事的方式，很多时候青年人和成年人偶尔一试也是效果不错的。许多时候邀请班上的学生提个例证或者实例，会引起学生好好的表示他们的反应，他们所举的例子或是关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或是出于所阅读的书籍，那么比老师直接给他们例子可能更有意义，更有果效。所以在老师讲的时候，不妨让学生也有机会讲一讲他们所阅读过的书籍啦，或者是他们自己经验过的事情，那么好像讲故事的一样讲出来，跟其他的学生一块分享。那么这样子呢，学生的参与性也很大。还有一种呢，就是对比较成年的人或者是青年人呢，比较适合的就是寻找资料的方式。有的时候你想给你的学生一些特别的工作，并且要他们报告结果，那么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发出一个问题，和在你所规定的时间里呢，要他们看圣经以及默默思想经文的意思，然后请他们跟其他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思想结果。这个方法是很有功效的。另一个好方法呢，就是预早把工作分给学生，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到一些资料和做准备。那么无论如何，在找资料和做报告的时候，学生常有活动的机会，而且加深他们的印象，直接参与的学生呢，受惠是最大的。还有一种就是研究的方式，就是分组研究，这是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教室可以把学生分成几组，按人数而定呢，当然以小组为原则，教室又把他们所规定的工作分给每一组，要每一组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讨论老师所给他们的问题，时间到了，那么全班再集合一起，然后各组派一个代表出来轮流报告。这个方法也有不同的运用，比方你可以把功课的经文分为几段，并请每一组研究一段，要他们在这段经文里找出全班重要解决的问题。你也可以请各组研究同一段的经文，但各组要答的问题是不同的，那么你会发现经过分组研究呢，他们的参与是很热烈，而且呢会很积极地表达一下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这些都是老师在准备教案的时候可以采取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们知道，在教导中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帮助学生按着圣经的真理面对神以及自己的生活了。当然他们需要老师的引导，但怎么样应用真理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在尽量帮助学生应用真理上呢，老师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以及他们在神之下的全能。我们并不是道德家，为学生详细规定他们行事为人，我们只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为自己的学生铺一条路，使他们可以个别的跟神交通。我们正在尽量引导他们，使他们与神有一个适当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关系，正当的态度和行为会自然的发出。当然我们必须再三的帮助他们更清楚看见圣经真理对于生活上某些事情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但最实际的应用还是要学生自己决定。所以如果你始终都是给学生一些规定怎么做怎么做，这样的其实并不是最好。最好的方法乃是让学生自己跟神有了相交，他知道神的要求之后，他要求自己去做，而不是硬性的规定他去怎么做。因为你要相信学生，随着他与主关系的密切，他的生命会不断的长进。学生不需要我们去说明什么，他们决定怎么样去应用真理，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学生定下许许多多的规则， 最重要的就是使他们自己去下决志，然后去加以实行。许多时候学生知道问话适合的答复该怎么样，不过这只是上课时候的说出答案而已，下课以后他们出去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只有正确的答案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正确答案之后肯照着那个正确的答案去实行，在他们的生活上去实践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弟兄姐妹，我相信说到预备教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预备教案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但却是很有价值的。当然作为一个老师，你不能说只预备教案就表示功成圆满了，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跟学生有切实的相连，知道他们的需要，而且常常为着他们的需要选择一些适合他们的方法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自己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得到帮助。老师最大的责任就是带领学生跟神有直接的相交，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透过老师。好了，我希望你能够为着你的教案付出一些代价，好好花时间。我们这一课到这也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八课。
在上一课我们谈到预备教案对教学的重要性，能有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主日学老师都能够立志做好教案，使师生同得益处。而今天这一课呢，是说到运用圣经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都是关于我们人类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个人谈话中或者在课堂中教导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运用圣经。我盼望这一课的内容首先能够帮助你，借着你去帮助你所教导的人。在你教导之前，你应该先获得学生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在获得他们信任之后，当他们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会请求你来指教他们。你要避免鼓励他们过分的依赖你，但是当他们渴望以及需要一位可靠的朋友来跟他们商量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在课程当中所提出的建议只是用来帮助正常而又生活上遇到普通困难的人，有时或者有一些人向你请求帮助，而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是超过你能够做到的。遇到这种情形，我相信你就不要勉强了，你应该把这样的人带到牧师或者是其他长者的面前，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每个人的长处不同。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来到你面前希望你能够帮助他指导他，而你觉得自己力不能生做不到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勉强，把他们介绍给其他能够真正帮助他的人，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教授圣经的时候，最佳的途径就是透过个人的谈话，尤其是当学生主动的来请教你特别帮助他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好好的准备好自己。如果你能够熟悉圣经，这样使你能够随时从圣经当中获得解决困难的亮光，使神借着圣经来向他说话，这是强于你用自己的意见来告诉对方的。毫无疑问的，这种教导是很少见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一些主日学老师还不能够使学生对他建立完全的信心，还有一些教师呢使自己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做个人的教导。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有一些教师在这一方面还没有负起他们当负的责任。但我们要记得，耶稣最喜欢跟人个别谈到，比方说尼哥底母了，以及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每一个教导的机会，而且要常常做好准备，在个人谈话的时候运用圣经去帮助别人。当一个人遇到困难，你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从圣经当中得到帮助呢？ 作为主日学的老师，自己首先应该经历圣经的真理。这样呢，你经历过了，你有了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当别人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把你自己的经验和你自己对圣经的经历与别人分享。当你跟一位需要认识到圣经是活泼的，能帮助他的人一同坐着，借着慈爱和同情心关心和了解他，并且以一段适合他需要的经文一同分享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机会。有时借着圣灵的帮助，奇妙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不过这类的事未必常常都发生，但是若发生出来呢，这有困难的人在神的话语里就会看见多少意义，而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他也许第一次感觉到神正在向他说话，关于他个人的问题，可能他会得到解决自己问题的秘诀，他心里的黑云可能全被除去，使他进入到一个新鲜而有光明的日子。或者有人相信圣经能够帮助自己，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到那帮助。假使你跟一个有困难的人分享适合的经文，你所分享的不只是字眼，乃是意义和真理。因此你自己从神的话语里所得到的指引和经验，也许会成为那个人的经验了。从前关于圣经对他的帮助可能是一种渺茫的和一般性的，可是经过你的帮助，现在就变成了活泼的信心了。这个信心现在以及将来对他都有高到无法衡量的价值。借着你的帮助，这个人进入了新的路程，就是当他感觉到有困难的时候，自己会慢慢的多从圣经当中去找寻帮助。这样的经验能使人们渴望学习更多圣经的话语，这样他开始发觉自己生活里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一种需要。因此当某人向着更清楚认识神仁慈的旨意进展的时候，一次从圣经中获得的满足经验就会引导他做出下一次的追求。不过这些经验都不是容易学到的，有时候人们首先要经过一番恳切的省察自己的心，彻底的认罪祷告，然后他才愿意服从神的旨意。当一个人经验了以圣经的真理来解决个人的困难的时候，圣经才会成为有活泼而有生命的信息。所以经历圣经的真实可靠，能使人的信心更活泼更坚固。发现一段适合的经文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吗？但怎么样选择经文来解决特殊的问题呢？如果你要解决特殊的问题的时候，列出和适合的使用一些经文，可能对你有实在的价值。这些经文不需要很长，但最主要的乃是每一段经文必须切合实际的需要。一般来说，最好的经文乃是那些清楚而又不需要详细加以解释的。也许你已经有一些经文目录，在领人归主的时候可以使用。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准备一份呢？这是与人谈到的时候随时都用得着的。比方说谈到你需要得救的话，像罗马书第三章23节就是一段很好的经文。还有你一个人不能够拯救自己，那么像这样的经文在罗马书当中也有。又说到神爱你以及为你预备的救恩，这在约翰福音3:16了，罗马书5:8、6:23等等都提到神爱人以及怎么样为人预备救恩。如果说到悔改相信基督以及把生命交给神的时候呢，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随时预备好一些我们经常需要使用的经文，那么在跟别人个人谈到的时候是很有用处的。那么作为主日学的老师，那么你有很多机会跟你学生个别交往，那么这些经文是不是都应该常常牢记在心呢？但是 除了自己准备一份这样的经文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除了熟读这些经文，我们还应该了解对方的需要，他的困难何在，这样我们才晓得应用些什么样的经文来帮助他。除了一些基本的得救经文之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生活上的，灵命上的，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你不可能列出所有要用的一切经文，可是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一再的看到一些能够帮助你的经文，那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方法画出这些经节，使你能够迅速的翻阅圣经时很容易的把它找出来呢？